让我们一起的翻开圣经，诗篇第139篇。好，谢谢。诗篇第139篇，虽然比较长一点，但是我还是很期望大家能够一起的来念。就按照你手上有的版本，和合本的也好，新译本，或者如果你还有其他的版本，我想也都可以。那我们就一起的来念，好不好？请大家起立，我们读神的话语。诗篇139篇第一节，我这里是用新译本在念。耶和华啊，你鉴察了我，你认识我，我坐下，我起来，你都知道。你在远处就明白我的意念，我行路，我躺卧，你都细察。我的一切行为，你都熟悉。耶和华啊，我的舌头还没有发言，你已经完全知道了。你在我前后围绕着我，你的手啊，在我身上。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理解，高超是我不能达到的。我到哪里去躲避你的灵？我往哪里去逃避你的面呢？如果我升到天上，你在哪里？如果我在阴间下榻，你也在哪里？如果我展开清晨的翅膀，飞到海的极处居住，就是在那里，你的手仍引导我，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。如果我说愿黑暗遮盖我，愿我周围的亮光变成黑夜，但对你来说，黑暗也不算是黑暗，黑夜必如同白昼一样发亮，恩主和光明在你看来都是一样的。我的丈夫在父是你所造，在我母腹中你塑造了我。我要称谢你，因为我的受造奇妙可畏，你的作为奇妙，这是我深知道的。我在隐秘处被造，在地的深处被塑造，那是我的形体不能向你隐藏。我未成形的身体，你的眼睛早已看见。为我所定的日子，我还没度过一日，都完全记在你的册上了。神啊，你的意念对我多么珍贵，数目何等众多。如果我数点，他们比海沙更多。我睡醒的时候，仍然与你我同在。神啊，深渊里杀戮恶人，你们流人血的，离开我去吧。他们恶意说话顶撞你，你的仇敌妄称你的名。耶和华啊，恨恶你的，我怎能不恨恶他们呢？恨起你的，我怎能不厌恶他们呢？我极度恨恶他们，把他们视为我的仇敌。神啊，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思念我，知道我的意念，看看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，引导我走永恒的道路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。当我们在这里研读你话语的时候，求你的圣灵来开导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明白。当我们明白你话语之后，也求你的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工作，让我们能够将所明白的落实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请坐。1973年的1月22号，就是这一个星期二，美国最高法院通过了堕胎合法案。因为这样的一个决定，唤醒了许多人的良知，也包括了基督徒的。于是自从那一个时候开始，很多教会都会往往将最接近1月22号的星期天定为生命尊严主日。我回想在过去服侍的两个教会，在每年的这一个礼拜，我们也尽量的来纪念这一个生命尊严的一个礼拜天。记得多年前有一个已婚的女孩来到美国留学，下飞机几天之后发现自己怀了孕，在经济人地生疏的情况下选择了堕胎。 我相信在这样的事情，大概在今天我们的身边已经是司空见惯。按照一些的统计，2015年，在美国有大概60到80万的堕胎的个案。在2018年，美国大概会有3万左右的人死于各样的枪杀。每年你看新闻都会有1次2次的大规模的枪杀案件，一死就是十几、20甚至多人以上。令到我们开始对这些的新闻的报道，只要没有自己认识的人在里面，只要不是离家太近的地方，往往对这些的新闻都开始无动于衷，开始麻木了。当我们看到这些的数字，当然大家也都熟悉的，就是在芝加哥，在那里每星期甚至每一天的一些的枪杀的案件数目，已经就是不能够令到我们想象的那种的数目次。当我们看见这种的报道，这些的事情在我们身边发生的时候，难免令人会想到一个人的生命到底值多少钱。在1987年，在菲律宾的一位的宣教士妻子怀了第五个孩子，怀孕的时候她得了一个威胁生命很严重的感染，因为所用的药物导致了胎盘的损伤，医生们都建议她要堕胎，但是她却坚持把孩子生下来。这个孩子今天的大家都是。今天这个名字叫做 Tim Tebow，我相信是很多看足球，最近大概看棒球的人，大概都知道他。很多人也熟悉他在球场上那种祷告的那个姿态。几年前，一位前任参议院的太太知道怀了一个很严重残障的孩子。我这里暂时，今天我就是用"残障"这两个字，因为我知道这两个字在不同的地方在社会里，我们慢慢已经淘汰，不再用了。我们可能会用"挑战"等等啊。姑且我今天还是继续的用"残障"这两个字，一个很严重的残障的孩子，但是他还是坚持决定把他生下来。也有许多不少的信徒，特别是在30岁以上怀了孕，虽然医生一般都会建议他们做一个羊水的测试，但是这一些往往在31岁以上的一些的信徒怀孕了就拒绝做这个测试，原因是非常的简单，就算我知道我的染色体有了异样，我也不会终止胎儿的生命。因此，有一个医生在那里说：“因为你从来也不会，也没有打算要干扰这一个怀孕，所以也没有必要做这一个的测试。”在国内开放二胎政策之前，有许多的教会，如果他们中间有姐妹怀了第二胎的时候，他们都会有爱心奉献，来帮助这个家庭付一笔蛮大的罚款，或者替他再找其他另外的一个地方，或者另外一社区一个城市，帮在那里给他地方住，然后也帮助他生活各样的需要。为什么这许多的信徒，甚至也包括了非基督徒在内，明知是一个有残障的孩子，却坚持要生下来呢？在网站上有人说，这些做父母的是自讨苦吃。是不负责任，甚至是愚蠢。他们没有考虑到孩子的生活和从社会来的各样的压力吗？他们有没有考虑到孩子，也包括父母以后生活的那种的素质呢？为了要了解基督徒的信念和行动，我觉得我们必须要一次又一次的回到圣经里面。因为圣经是神的话语，是我们信仰和我们生活最终最高的那一个标准。今天我们一起的来看诗篇139篇，是大家也很熟悉也很喜欢的。特别诗篇里的有不同的段落，我们都经常的会采用， 正如今天的一首的诗歌，也就是诗篇139篇的其中的一段。因为在诗篇139篇，让我们能够明白信徒对生命信念的后面的那一个推动力。在这里有一个很基本，但是也是很深奥的一个真理，那就是生命从未还没生下来，一直到年老的身体精神健康，或者是不健康，或者是富有挑战性的，都是从神而来的，是神所赐的。既然是从神那里而来的，是神所赐的，因此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对每一个生命要用尊重和尊严来对待。这诗篇的前一半就总结了神属性的那一个很基本的那一个教义，也相信大家都一定非常的熟悉。首先我们看的是在第一到第六节，这里提到这个神是一个全知的神。当然全知的神这一个观念或者这一个教义是大家非常熟悉的，如果他不是全知的话，那又怎么样能够称他为神呢？神的几个基本的定义之一就是他一定是一个全知的。大卫将这一个很熟悉的这个教义把它带到个人的这个层面，在第一节这里说，耶和华啊，你鉴察了我，你认识我。他非常的清楚，这一位神很清楚的知道大卫，在那里认识大卫，也清楚的知道每一位在这里的这里的人，每一个读这段经文的人，他是怎么样知道我们呢？在第二节，我坐下，我起来，你从远处，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。对不起，从第二节，我坐下，我起来，你都晓得。这里说神知道我外在的行为。然后第二节的下半段，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。神不单知道我外在的行为，他也知道我内心在想什么。然后在第四节说，耶和华啊，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是不知道的。神不单知道我在想什么，连我还没有用语言说出来的话他都知道。换句话说来，我的言行，我的一举一动，神都知道。就好像做母亲的，你一看见孩子的那个动作，你就知道他想干什么，是不是？或者他想要干什么，或者他已经干了什么，特别是坏的事情，是不是？当然有小孩子是如此。那我们家，我们一些人孩子都大了，或者开始家里面养了小狗，这一些你大概也都知道，你一看他那个样子，你就知道他干了什么，你马上去找在哪里做了什么坏事，是不是？或者在不同的城市到处都看见有很多的摄像头，虽然这些都是为了要控制交通，有时候也是要防止非法的行为，但是你一看到这些摄像头的时候，你还是总是会觉得有一点的不自在，是不是？感觉到好像被人监控一样的。就是在好几年前，在 Houston 我们住的那一个社区，他们已经花了很多的钱在红绿灯上装了这些摄像头，那就是要抓着一些 超速的人，是不是？但是因为大家都觉得你装了这个摄像头，你在侵犯了我的隐私，因为被你罩住不自在，所以坚持的反对，结果摄像头都装好了，不能用，是不是？那是政府要赔钱的事情。又好像有些的人被软禁在家里面，然后要带上脚镣，那是警方能够知道你的每一举动。我相信我们都不喜欢被人控制，觉得自己的自由被限制了。但是关于神对我们的监视， 对我们的一举一动，也包括我们的思想，他都在那里知道的话，对我们有这样透彻的了解，那我们又怎么样呢？在第五节，你在我前后环绕我，安守在我身上。和合本说，你在我前后围绕着我，安守在我身上。这一个环绕、围绕，就好像拿一块布，把一个东西把它紧紧地包起来，就好像刚出生的孩子用布把它紧紧包住，这是为了让孩子能够感觉到那一种的安全，感觉到那种的舒适。神在我前后，在那里包围着我，是为了要在那里保护我，在那里要安慰我。你看，神对我全然的认识，不是像要抓小偷一样的在那里盯住我，就你看好下一分钟薛控卫你会干什么坏事一样。当然，当我做坏事的时候，我心里面会心亏，是这我会有这种。但是神的这种的看顾，这种的完全的知道，目的不是这样的。他的目的是在那里要保护你，在那里是为了要安慰你，要你那在那里感觉到安全。在第六节，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，至高是我不能及的。大卫说，这一位高高在上的神，创造天地神，如此的在那里看顾，如此的在那里认识我，这是一件我无法理解的事。是否今天我们有时候也还是这样？当你想到在整个的宇宙当中，在这么多的人当中，神认识你，神认识我，神在那里看住你，看住我，这是有一点超乎我们能够想象的事情。然后我们接下来看的，在第七到第12节，然后神知道大卫的一切，他内心的思想，他外在的行动。为什么他会知道呢？因为他是那一位无所不在的神。首先，这一个无所不在有三个层面。首先的一个是在永恒的层面，第八节，如果我身在天上，你在那里；如果我在阴间下榻，你也在那里。无论我是上了天堂，或者下了地狱，你都在那里，我是逃不开的。当你听见，然后在第二，你讲的是空间的层面，第九到第十节。如果我展开清晨的翅膀，飞到海极，就是在那里，你的手臂引领我，你的右手臂扶持我。如果我是在这里，我是从东，然后一直的往西边走，走到西边的尽头。又开始朝了东边走，是不是？你仍然在那里。第三个层面是暂时的，11、12，黑暗必定遮蔽我，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。但对你来说，黑夜也不算是黑暗，黑夜如同白昼一样的发光，黑夜和光明你看来都是一样的。我们会分辨白昼黑夜，但是在神的眼光中怎么样？都是一样的，大卫说：“就算眼前我是被黑暗所围绕着的，但这绝不影响你和我的同在，你仍然在那一个地方。无论大卫在什么样的一种的处境，像黑暗的那种处境，还是像白天一样的处境，都是一样的。神都在那里，神是一位无所不在的神。”我相信你一听到这一个，你大概就会联想到《西游记》里面的孙悟空，是不是？不管他怎么样的翻跟斗，他都打不出这个如来佛祖的那个五指山，是不是？他手掌，我们是不是也是一样的？无论以为我去了多远，我还是离开不了神，他就在哪里，他就是在这里，因为神是无处不在的。所以他能够完全的了解，也完全的认识了你，也认识我。当然，有些人可能会感觉到太过分的约束。那在我的生命里无所不在的那个目的又是在哪呢？在第十节，就是在那里，你的手臂引导我，你的右手臂扶持我。无论在生命的哪一个阶段，神不是要在那里瞎治或者哄笑你、哄笑我，为的是要在那里引领我、扶持我。 当我们想到生命中那些非常黑暗的时刻，当我们发现了有意外的怀孕的时候，当我们的经济出现危机的时候，当我们经历了生命中那些失望的事情，当我们失去了一个所爱的人，或者因为流产失去了一个孩子，当我们处在生命那些死因的幽谷的时候，在那些我们所谓的水深火热之处，在那种笔墨无法形容的内心的那种的失落，那种的恐惧，那种的困扰，我们以为只有我一个人，是不是？周边好像都没人了，只有我一个。但是当你再仔细看一下的话，你会发现，就是在那些极端黑暗的时刻，他都在那里。他就像那一个24:7的那一个监视的摄像头，他知道我们的每一举每一动，他在我们的身边，在那里引导我们，在那里扶持我们，在那里保护我们。然后，为什么他会知道我们的这一切呢？为什么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细节，他都在那里呢？就好像在问，你为什么要照顾我？也好像我们问父母，你为什么要照顾在那里引领你家里面的那一个孩子呢？为什么孩子慢慢长大了，你还是挂念着他们，你还是在为他们担心？他们出去开车旅游，你会操心，是不是？他们出去玩耍，如果去滑雪等等，你又会在那里操心。为什么会有这种的心态呢？答案是在13到18节。13节这里说：“我的丈夫是我的肺腑丈夫，新译本是丈夫，是你所造的，在我母胎中你塑造了我。”这一个内脏包括了我最深处的那些的情绪，我那个人，我的感受，心灵里最深最深的。然后在15节，我在隐秘处被造，在地的深处被塑造，那是我的形体不能向你隐藏。当我身体还没有成型的时候，当我还停留在2个细胞、4个细胞、8个细胞、16、32个细胞的阶段的时候，当没有人看得见我的身体，当连外面的仪器都看不到我的时候，神这里说：“神，你已经看到了，你已经知道了我。”当我们还在母亲的胎中的时候，神就在那里默默的在那里的创造。在那里的保守，在那里拥有了我们。在以赛亚书的49章第1节这里说：“我在母胎的时候，耶和华就呼召了我；我出母腹的时候，他就提了我的名。”然后这也更加的回应了创世纪第1章的26和27节，也是大家熟悉的，在这里说：“让我们来造人，是不是？”我们要做，照着我们的形象，要来造男造女。创世纪这里讲的真理，大卫在诗篇139篇里把它带到一个个人生命的层面了。当还没有被人看见，神已经在那里塑造，在那里创造了我。然后回到刚才看的第18节。我睡醒的时候，仍然与你同在。在这里是说，当我在母胎的时候，神是与我同在。大卫在17、18节这里说：“数目何等众多，神啊，你的意念对我多么的尊贵、珍贵，或者深奥，数目何等的众多。”为什么他无所不在？为什么他是全然的认识，知道我们无所不在，也不停的在关怀和照顾我们？这个答案是因为他在那里创造我们，因为我们是他所创造的， 从母胎一直到永恒，他知道，他认识，他与我们同在。这个非常宝贵的这个真理，也是我们不能够完全能够理解的事情。我深深的相信，这就是诗篇139篇的那个灵魂。当我在母胎还没有光的时候，当我还是那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形状的时候，神已经在哪了？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开始了这个生命，神已经都在哪里。所以这一个的生命是一个有价值的，是一个神圣的。不同的文化也都在肯定这件事情。有一位传道人，他对我说，他说，你猜我多大？那他说，如果按照中国人来算的话，他比实际的年龄会大一岁。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，你一生下来，你就是一岁了。那西方的观念是，一年之后你才是一岁。那按照中国的思维，当孩子在母胎的时候怎么样？这个生命已经在那里了，生命已经开始了。你生下来，那已经是一岁了，是不是？现在有一些很普遍的想法，当我发现怀孕的时候，当我觉得自己还没有准备好，我的经济能力也没有，我的事业刚刚的起步，我真的没有时间来照顾，我什么都没有，那我就不把它当做一个生命，那我就可以去把它打掉了，是不是？但是如果你发现你怀孕了，你都准备好了，你的事业也上轨道了，因为好好的人答应要来帮助你，你的父母也说，哦，我现在退休了，好，我来帮你照顾这个孩子了。然后怎么样？忽然间这个变成一个生命了，你就开始好好的要保护了，要吃这个补，要吃那个，要补了补身体。就像这一个孩子，这个胎儿的这个尊严和他的神圣的关键，是在于你，在于我有没有准备好。如果没有准备好的话，它就是一个没有价值的生命，我就可以把它打掉。如果我都准备好的话，它就有价值了，那我就要好好的来保护。这是很矛盾的一个思维，对不对？但是在圣经里有非常清楚的教导，无论你和我准备好了没有，无论你和我的状况如何，无论这个孩子健康与否，这母腹中的生命是神所创造的，是有神形象的，是神所知道的、所认识的，是神所保护和看顾的。因此是神圣的，是有尊严、有极高的价值。这个价值和你我对他的看法如何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，因为这个生命是从神那里来的，是有神的形象，在他的里面就有他本身的那一个尊严和价值。然后，当我知道我是被神所创造，当我知道神是完全的知道我，他与我们在一起，那我们要问的问题，那我要如何的生活呢？在19到24节这段里说，神啊，甚愿你杀戮恶人，你们流人血的离开我去吧，他们恶意说话顶撞你，你的仇敌妄称你的名。耶和华啊，恨恶你的，我怎能不恨恶他们？起来攻击你的，我怎能不厌恶他们呢？我极度恨恶他们，把他们视为我的仇敌。当你看到这几句话的时候，你大概会想：哇，大卫的心好狠呢，是不是？怎么能够有这种的祷告？甚愿你杀戮恶人，你把流人血的离开我去吧。好恶毒的一个祈求，是不是？但是你不要忘记这段经文的上下文。大卫是在这里说，当我知道生命是从神那里来的，神是创造我的，神是那一位看顾我、保护我、安慰我的， 我就要开始让我的心思意念要对神，要与神来对齐。对齐这个在英文就是 align，我要向他看准，我要向他看准，我要在那里恨恶神所恨的，我要在那里爱他所喜悦的，我要在那里远远的离开那些行恶的人。不但如此，在23、24，大家刚才的诗歌里面也有的。神啊，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，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，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。大卫说：“因为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，我知道我对自己的罪行有时候非常的不清楚，有时候我觉得自己都是蛮好的，至少比旁边的那一个要好得多，所以我对自己的认识不足够。”所以求你来检查我，我自己来检查自己是不可靠的。求你来检查我，你来看我的里面还有没有任何的罪行，有没有任何的邪恶是你所不喜悦的？因为我是属于你的，我心中唯一的那个愿望，就是我的言语、我的思想、我的行为都是与你看齐的。大卫心中所要的，就是在神面前的生活，就是在神注目下的那个生活。所以，在一个英文的灵修书里面，每一天看完了一段经文之后，它最后的一段就是在神面前，这是用拉丁文写的，就三个字，就是在神面前。我每一天我们都要思考的，我是活在神面前。竟然我是活在神面前，那我要怎么样生活呢？我要在神的注目下。当孩子小的时候，你带他去公园，虽然一个人在那里玩沙，骑小马也好，他就不久一定会转过来看你的，是不是？看看你在不在，不是不单单你在不在，还要知道你的眼睛是不是在他的身上，是不是？如果他在玩，你在看手机。我想你的孩子大概不会高兴的，是不是？他有时候走过来要把你的手机放在一边，因为他要的是要你看住他，你的眼睛要在他的身上。当他知道你的眼睛在他身上的时候，他会感觉到安全，他会放心。我想我们孩子慢慢大的时候，在学校会参加一些表演，你就去了，然后你会发现你孩子上去站在舞台上，他第一件事情他就是在找爸爸妈妈在不在，是不是？所以当他一看见了你，你也看见他，你手举一举，他就安心了。不然他就让你看，在那看爸妈在不在，是不是？属灵的生命也是如此，生活在神的面前，在他注目之下，爱他所爱，做他所喜悦的事，不是因为我在那里怕，乃是让我能够更加的能够有安全感。能够更好的，能够更加有意义的在那里每天的生活。为什么许多的父母在面对各样医学、生活、经济、政治政策上的挑战，还是这样执着的要把孩子生下来？当中有信主的，但是也有一些还没信主的人，因为他们都认识到每一个生命那内在的价值。他们可能无法说出这个原因，但是他们知道生命的尊严和神圣。生命不单单是数值的问题，生命更重要的是那一个尊严。今天的经文诗篇139，让我们更清楚的认识，也被提醒，生命是神所创造的。是被神所认识、被神所看重、被神所看顾的。因此，我们需要记住几个重要的真理。首先，无论在什么时刻，生命是神圣的。从一个没有生下来的孩子，到一个走到生命尽头的人，这些生命都是有尊严、有价值，因为在每一个人的里面都有神的那一个形象。 第二，我们要成为那一些软弱、没有声音的人，做他们的发言人，做他们的声音。正如箴言的第31篇里面所讲的，我相信在我们的世界，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，那些没有生下来的孩子，面对着被堕胎的危险，还有的是些年老的，往往会很容易被人忘记，是不是？你有时候你会看见一些的人对待年长的、年纪大的人的那一副不耐烦的心态，你就又会有很多的感触，就好像我的生命，在你的眼光中没有旁边那个年轻人这样的值钱，这样的有价值，是不是？很容易被忘记的，但是你和我竟然知道了，我们要做这些没有声音的人，做他们的声音。我们要做，要这为了这些在胎中的孩子，我们要做他们的声音，要为他们说话。我们可以在一些的危机怀孕中心做一些的义工，不需要太多的时间，1个礼拜1次，2、3个小时也好，或者多一点。来帮助一些的母亲能够做一些更加正确的决定，做一些他们以后不会懊悔的决定。我时常是觉得去医院新生婴儿部门，就是nursery 那个部门，很高兴的事情。哇，你从那个窗的外面，你看见一个新生下来的孩子，大家都是高高兴兴，看的人是高高兴兴，孩子都在睡了，一般来说，要么睡，要么吵。但是看的人都是非常的高兴，是不是？但是当我要去老人院的时候，或者是养老院的时候，我觉得是另外的一回事。往往去到那一些的地方，你会闻到的一股的味道。当你走在走廊上走的时候，你会听见一些老人家在那里哭，像小孩子的一样的在那里。如果你认识的一个人，你去了，他也认识你，他会抓住你之后，他不让你走，他不要让你回去。所以我时常的经历到，每一次去探访回家之后，去了养老院探访回家之后，都会感觉到一种无限的沮丧。但求神给我们众人有更多的爱，来关心这一些被遗忘的人，让我们作为他们的那一个声音。第三，因为生命是神圣的，我们一定要以尊严和尊重彼此的对待，让从我们自己开始，无论在任何的情况下，在我们的家庭里，在我们工作的地方，往往甚至在教会。因为退休之后的几年，我都经常跟神学生一些教会服事的人有接触。我经常的在那里的提醒他们，虽然你是神的仆人，虽然你在做圣工等等等等，但是我对你的要求就是，你不能够容忍任何的话语、精神和身体的暴力。你要教导这一些，让在你的会众的当中没有这些的情况，而且不单如此，从你自己开始，在任何的情况之下。没有任何的语言、话语、精神、身体的暴力，因为这些的行为和态度是错误的，是神所不喜悦的。最后，我们当中或许也有人在还没有信主之前，或者在无知的当中曾经堕过胎。我也特别的邀请你来到神的面前，再一次的向生命来向神来对齐，来向他认错。圣经告诉我们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，是公义的，他必定赦免我们的罪，洁净我们，脱离一切不义。如果你已经知道你也向他认过罪的话，你要知道他已经饶恕了你。既然他已经饶恕了你，是不是你和我也要学习每一天的在饶恕自己？哪一种精神上的那种的痛苦的后果会存在？但是那种的罪，就是我们可以把它除掉，因为神已经完全的饶恕了、赦免了我们。或者我们当中有人在言语、精神，甚至在身体上伤害过家边的人， 我也邀请你今天在神的面前，在人前来认错，好让你和我每一天都学习生活在神的面前，生活在神的注目之下。让我们一起的祷告。像以往一样的，我也愿给大家一些的时间，有些的反思。如果你需要再一次的来经历神的饶恕，你就告诉他。但是要记得，无论你和我感觉不感觉到，但是当我们认了罪之后，他已经饶恕了你，他已经又无条件的接纳了你。或者我们当中也有些人，可能我们在话语或者在精神上给予那些最靠近我们的人有压力，甚至有暴力，然后我们也求神饶恕。因为当我对身边的人、对任何的人没有尊重他们的时候，我已经在那里轻看了他们生命的价值，忽略了在他们生命里面有的那一个神的形象。或者我们当中也有人愿意有一些的时间参加一些的义工，来帮助身边的一些人。也求神为你开这些的道路，好吧？我们就将我们自己心里面的话语来告诉他。你要记得，他知道，他了解，他明白你的，因为你是他所爱的，你是他所创造的。天父，谢谢你垂听，并且也悦纳我们众人在你面前的心愿和我们的祈求。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